文。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
蒙哥，这个我们很快要到这个十月底了，对不对？十月底我们每次在美国都知道它有这个万圣节嘛，对不对？
嗯嗯嗯。
那十月底当然也是我们，特别是从我们这个东亚来的呢一代伟人呢，先总统蒋公的诞辰纪念日也是10月31号。
哦，真的啊，我怎么从来没这样想呢？
这种怎么没这么样想，对不对？所以你看这种历史上面一个活生生的人物，
嗯，
从小啊我就常常听到他的名字，而且一听到的时候一定要立正站好啊，把手往后交叉，对不对？要是也不用太多年了，300年之后忽然到时候人类历史说，哎呦，中国的历史啊，台湾这个怎么完全找不到蒋中正、蒋介石这个人，那这到底会是怎么样的演变变成这个样子呢？啊，难道历史可以被人家篡改吗？难道一个人他在世的时候有这么多的攻击，就最后可以在几百年后他的名字完全就从这个民族跟国家就被连根拔除吗？
连根拔除还不是问题啊，这万圣节一到呢，到处都是鬼电影，对不对？
对啊。
小贝，你肯定看过一个电影叫做木乃伊妈咪，
这个有妈咪，他还有好几个续集啊，
对对对，
续集要到第四集的样子。嗯，
我不知道，妈咪里面那个坏人那个主角叫什么名字？
这当然就是那个法老。
他不是法老，他是个巫师啊，他和法老的太太有恋情。
名字我忘了，反正坏人嘛，就是你就记得他是坏人。
他的名字叫 Imhotep。
哦，这个名字很重要啊。
这个名字特重要
啊？为什么？
就是你刚才讲的历史对一个人怎么定论，那个人会不会不见或者变成别的样子，那主要就是看好莱坞。这个 Imhotep 是一个真的人呢、啊。
哦，你说好莱坞还比较准这样子？
不是比较准啊，你这个人活着的时候什么样不重要，最后好莱坞把你拍成什么样才重要。你现在到街上去问 Imhotep 是什么，大部分的人可能就会跟你讲啊，就是木乃伊里面那个巫师，是个很可怕的坏蛋。哎，人家活着的时候原来是比蒋中正还要中正的嘞。
哦，原来你说这位原来是在他们历史上大大有名的，是一个真英雄，对不对？就被他们拍成是这种啊木乃伊，还会出来危害人间的这样子。
对，
那埃及人有没有对美国讲说，你要知道我们不是好惹的。
Imhotep 中文翻得很奇怪，好像是什么啊，埃及巫师埃默赫特普啊，人家本来是埃及历史里面第一个真正的民族英雄，民族大救星啊。
他们的第一个真正民族英雄就让好莱坞这样拍，这样片拍了3-4集，这样他是妖魔鬼怪，那这样真的很伤人家的。
反正人家这个穆斯林国家还不看你这东西嘛。
哦，但这电影也没办法进口，对不对？
那我就不知道，你只要不要拍穆罕默德就好了。
哦，对对对，那个搞不好杀人灭口。
对，我们做节目要小声一点。反正这个 Imhotep 啊，你去问问你女儿，他们大概都知道了。
这还女儿都出
女儿都出嫁了啊？
也没有出嫁，就是这个少。小离家现在不回这样。
只要学埃及历史呢，一定要学这个人，因为这个人是什么呢？他就像我们历史上的神农氏一样。
哦，所有的好事情都从他开始，但是这个人他到底真的是什么人，大家又说不太上来这样子。
他是这个埃及的医药的始祖。
哦，那就是神农氏，就是炎帝了。哎，炎黄子孙嘛。
好好好。还有呢，埃及的这个税制啊，税务制度也是他设立的。他设立的税务制度是这样子啊，就是都是20%的 tax。
哦，20%，那也很好计算。那他就有点像是这个埃及国度的这个达文奇就对了，就是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因数理化都很厉害，对不
对？
对。
但是他的税制里面，祭司是不用交税的，他自己也是一个叫做 Heliopolis 省份的祭司。
啊，不是法老又这么样的有功绩，这样记下来，哎呦，那这个中国历史上面没有几个人啦、啊，就是不是像曹操啦，对不对啊？什么耶律楚材这些人物啦。
Imhotep 呢，他是一个建筑奇才。
就是
说，埃及这个金字塔啊，从他开始造的。
确定金字塔是他设计、他造的
啊？对，这是埃及的正史。为什么呢？因为像那个以后那个很大的那个伊萨的三个大金字塔啊，在那三个大金字塔以前呢，是有一个阶梯型的金字塔，叫做 Step Pyramid。
对，这是阶梯型的。这个我们到这个南美去看到都是这种阶梯型的。嗯，
就是虽然比不上后来的这么大，可是真的是从这个阶梯型的金字塔开始的。那大金字塔它的建筑师它的设计师都没有名字在那里，这个阶梯型的金字塔它的设计师确实就是 Imhotep 这个人、哦、名字和法老刻在一起、哦、
啦，
你怎么知道、
啊、真相大白了啦，因为这个人这么大的才艺嘛，我们这世界上正常的人类绝对没有办法说各方面的通才，所以很多人就讲像什么达文奇这些人可能他们是外星人、
哦、又来了，又外星人、
啊、所以因为这个他可能是外星人，所以呢好莱坞找他拍片呢，反正这个人他是从外太空来的，那就蹦出来就可以交代过去。
这有道理，因为还有他的雕像，他的雕像呢就和后来的埃及人呢就稍微有点不一样，他眉清目秀像小孩子一样
啊。哦，还有他的雕像，
嗯，坐在那里、哦、还有他的博物馆，你可以去看 Imhotep 的博物馆、
哦、是哦，他不是法老也可以为他立博物馆，我以为这样。
对对对，但是他侍奉的那个法老在 Imhotep 做宰相的这个时候呢，这法老突然都夭寿了。
哦，所以有他在的时候，那个时候王啊这些真的这些皇帝就是黯然失色就对了。
他是法老手下的第一人了、
啊、第一人、
啊、他的头衔也很多，除了刚才讲的这个 Heliopolis 的大祭司之外呢，他是掌管埃及全地一切事务的人，他也是非皇家血统平民出身，死后被升级到埃及的神明的第一个埃及人，真的拜他了。我听说国内有拜毛老爷的，但是还没听说拜这个蒋委员长的哈。
啊，那这样更加真相大白。这个小的时候小辈就是他台湾出来，这一点认识我是有。那个时候呢，我们老师就告诉我们，蒋经国先生他不管做哪一个职务，他就是那个职务是做的最好的，比他上面的比他位高权重都还要更好，所以当蒋经国做院长的时候，蒋院长的光芒一定盖过那个时候的总统。你还记得那个时候总统叫什么名字吗？可能你名字都记不住，对不对？可是蒋院长那
总统不是蒋介石吗？
没有，那是蒋院长在当总统的时候，总统好像是姓严还是姓什么，就是这人家就不太记住这个人了，因为
哦，严家淦，
对啊，严家淦先生，我们还记得他呀，对。但是呢，你看，你就是说他这个人的重要性，就是他的光芒四射、啊，把他上面的组织的光芒都掩盖掉，这样就是叫做人间的奇才呀、啊嗯。
哦，反正他做宰相做了一半呢，这个法老死了，所以他就给法老做了一个阶梯型的金字塔。那为什么要做一个阶梯型的金字塔呢？据说跟一个梦有关系。这个梦啊，有一个天梯啊，这个天梯的梯顶的通天，所以他要做一个阶梯型的金字塔来纪念这个事。
该不会他会这样设计，就是因为他听到他的老爸爸曾经讲过这个故事，然后
慢慢来，慢慢来。然后这个人呢、啊，
节目都快结束了，
你少废话，节目就不会快要结束。做节目要严加干，
好
不好？
严加干。
然后他为什么会被升到宰相的地位，他为什么会被这么尊重？因为他把埃及从一个七年的饥荒里面救出来了。
哦，您这个有讲，
这是真的，
您这个历史有记载，那当然，那这个人不就是我们这个创世纪里面那位啊伟大的先贤吗？
不但如此啊，这七年的饥荒是法老做过梦，然后 Imhotep 替他解明了的。Imhotep 这个人可以知道奥秘的事情，他有神的灵在他身上、啊
哦、那就跟我们创世纪的内容非常的符合嘛、嗯、
我们还没讲到那里嘛，你等一下可不可以、
哦、好了，那我就当作我完全不知道圣经、
啊、对对对，你当作你完全不知道圣经。像这样一个人呢，他就被好莱坞呢就是拍成一个大魔王，所以这个埃及人是不会高兴的、啊、是吧、哦， 这个名字很响亮，这个名字在西方世界，凡是小时候读过埃及历史上过这个课，他们都知道这个名字叫做 Imhotep， 所以你要找一个埃及人从前死了又跟金字塔有关系又跟木乃伊恐怕有关系的，那就大家就用这个 Imhotep。 但是问题出在哪里呢？读过圣经的人，就是刚才小贝讲的，所以这根本就是圣经上的约瑟，
对呀，
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这样的说法在考古学上是不够的。
对呀，他们对我也看过一些这方面文献啊，就是说很多的圣经学者，他们甚至于就是特别的怀疑说，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一个人，在创世里面讲这么多，影响埃及这么大影响的约瑟，居然在埃及人的历史上面找不到这个同样的人呀？
那很多人的说法就是说呢，因为法老全军被淹在红海里边呢，埃及人的国力大伤啊，那他回去以后，他就是要把这些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的这个痕迹给他除掉嘛，
嗯，
对吧？这是一种说法。
对、啊。
但是还有一种说法呢，很可能他根本一直就在那儿，也没有真的除掉，只是你不能够期望这么早以前的、啊。你看这是多早以前的？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个时候呢，中国还在这个商朝的中叶，这么早啊，距今3000多年呢、啊。
哦，
约瑟还要再加400年。
哦，你说，所以那个时候有很有可能，这个包括名称呐、啊，哦，还有这些人物的追溯，可能不见得有办法确定的那么精准啊。
他不是说你有什么事情你就一定记下来，然后后来能够毫不模糊的流传下来。我们以前在讲这种上古节目的时候也说过嘛，你看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当它开始发展的时候，它的文字一定是最后发展的，啊，因为语音遭到变乱嘛，啊，你看埃及人他们这么高的功绩，可是他们的文字好像还是跟中国初期的相似，
都会留下一些壁画，
对，从这个壁画里面呢。那你是可以看见一些东西，只是这个壁画的解释那是完全在乎你的历史观是什么嘛。
嗯
啊，所以你说约瑟这样一个人，他就是年纪轻轻被卖到埃及去，他到法老面前，法老把手上的戒指给他说，在埃及全地没有比你更大的除了我以外，让他掌管埃及一切的事物，吩咐全埃及的人无论办了什么事情呢、啊没有约瑟的命令不能动手动脚，他在埃及是最大的。他娶的妻子是安城祭司的女儿，而安城正好是这个 Imhotep 说他是 Heliopolis 的大祭司，而安城就是那个省的都城。在荒年的时候，百姓先用银子来买粮食，再用牲畜来换粮食，最后拿土地抵押给法老，所以埃及老百姓的土地呢都收归国有，而且因为向法老借粮食，将来呢就有20%收成要归法老，这是他们的税率，和刚才 Imhotep 所做的是一模一样。那至于法老做梦、约瑟解梦，这都是能够跟这个 Imhotep 吻合起来的。你把这个约瑟和 Imhotep，你照他们这个希伯来的字母，还有这个埃及字母的拼法，因为埃及的字母这个形声的字母后来也是从他们这个象形文发展起来的，你把它并在一起其实是非常像的。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搞了这么久，从蒋介石讲到约瑟，你看啊，你就知道，就是说我们蒙哥今天就是要来证明这个圣经里面，
我跟你讲一个现象，
就是要证明，就这个圣经创世纪里面那个鼎鼎大名的约瑟啊，原来并不是像大家一般所谓圣经考古在说，哎呀，这个人其实为什么会不存在呢？蒙哥自己做了一系列的研究，慢慢发现这个人其实很有可能就是好莱坞搞错了，把他当成是一个外星人，那个其实他就是约瑟就对了。
蒙哥还有能力去做这种研究，只是说呢，现在因为资讯发达啊，以前呢，你什么东西都是只有那种考古专家，
对对对对，
他说了算。
对对对，
他们就说了 Imhotep 比 Joseph 的年代要早个几百年。
哦 哦，你是说用什么碳十四啊这些东西去分析是不是啊？
他们是从历史的堆积来排的。埃及的历史被分成30个王朝，这30个王朝呢又被假设成彼此没有重叠，所以时代拖得很远。那约瑟呢又照圣经的排法呢，就是圣经里面写的年代是多少呢？这两个就对不到一起。
哦，年份对不到一起啊、哦。
对，你想想说，讲埃及历史谁最权威？
讲埃及历史谁最权威？那应该就是这些英国佬了，对吧？
哎呀，除了这些英国佬、法国佬，还有当初去考古的这些人呢，你到最后你当然还有埃及的权威嘛。
他们自己国家有自己国家的权威就对了啊。
你想嘛，就算你查出来真的是这样，原来除了西施是韩国人之外，孔老夫子根本就是韩国人，秦始皇是中国人，可是商鞅啊根本就是韩国人。
商鞅现在变成韩国人了、
哦、那我在假设嘛，我在假设嘛。那你如果考证出来是这样，你会承认吗？你会公布吗？你
不会啊，我只要是韩国人我就会公布啊。
所以都是以色列人在讲嘛，
嗯，
对，基督徒在讲，相信圣经人说那个是约瑟，埃及人就反过来讲说我们这个 Inhotep 比你们要早，所以呢你们那个什么圣经的约瑟的故事啊，法老做梦啊，他有12个弟兄啊，根本就从我们这边抄过去的。
哦，以时间序很有可能是你们抄我们的。现在很流行这一类的讲法，包括连圣经都被人家质疑是抄这个苏美人的这些留下的历史。嗯，
然后埃及人自己也很会抄，他们很多海盗版啊。你知道他们有什么东西的海盗版最有意思？他们的山寨版最有意思是什么？因为他们非常的迷信，人死了以后比他活的时候更大，所以法老就是神。谁要是能替自己建一个墓，修一个墓，
嗯，
把自己的雕像都摆在里面，把自己的名字都刻在里面，
嗯
啊，那这个人就像基督徒讲的，死后有永生。
哦，所以难怪你说这些什么这个狮身人面啊，古夫这个大的金字塔，原来都有这些功能啊。
哎，里面很多东西都是为了法老往生预备的，他也需要经过考试，经过考核，然后呢啊，他可以顺利的晋升为成为神。
嗯哼，
他们是真真正正的愚民政策了。
这不是愚民啊，我们应该说我们从小的历史不是这样的，伟人死掉他会变成神啊，这是一个铁则啊。我小的时候也是一直这么相信啊。
你再为掌权的人讲多了，他自己也信。
哦，讲着他自己也相信。
讲着讲着就像习大大，习大大很多人说他是汉武帝嘛，所以他现在他自己也认为他是汉武帝了。
哦，真的有此一说吗？他是汉武帝吗？确定是汉武帝吗？哦，他不
说不定是秦二世了。反正呢，他们埃及最有意思的海盗版、山寨版，就是说你死了啊，比如说小贝、挂了以后呢，他替自己建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墓，
应该说我还没死之前我就已经准备好了。
你都准备好你们的家人啊，还有你陪葬啊，什么通通都弄好了，
都弄好了。
连你家狗狗都木乃伊都做好了。
嗯，
而且总之蒙哥呢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
是，
那我死后怎么办呢？
你可以跟我攀点关系啊，好歹你在世的时候跟我一起做过节目啊。
太麻烦了，既然我们一起做过节目，你呢又把自己死后的东西都预备得这么好，我干脆就进到你的金字塔里面，进到你的坟墓里面、
哦啊、
把你的名字都划掉，把我的名字换上去。
哎呦，我觉得那你这就太不够意思吧，
这么厉害吧，
张冠李戴就把这把用我的这个哈、先前立下来这么好的这些
丰功伟业，
你就来强占我，对不对？
对对对，所以他们是非常非常的迷信。
哦，
其实这点也和中国人很像嘛，历史总是这样，尤其一个名人，他要是死了再被尊为神明，那他原模原样到底怎么回事啊，就越来越不容易去查考，但是那个雏形还在。我们开头讲了，以色列在埃及痕迹在哪里，约瑟在埃及留下来什么，其实一直在那里，只是说种种的原因，甚至包括现在政治的原因，国家自尊的原因，那个人物啊就和原来真正的角色了，差距越扯越远。
嗯，哎，这个年份搭不上，会不会中间呢？啊，因为历法改变之后，可能这个也会出一些差错。
小贝不错。
嗯，因为这个东西发生在中国好几次啊。
哦，真的。
哎，你说我们在读这个历史的时候，对不对？为什么明朝那时候有西洋传教士来啊？像什么利玛窦啊、小豆豆啊，对不对？
小豆豆。
后来还有那个什么汤若望这些人。不管是明朝或清朝的皇帝都非常积极要他们重新去修改这个历啊，
历法，
哎，历法，因为他们知道犯错了， 但是呢那个时候的科技不知道该怎么弄，这个立法一动啊，它年份的计算是牵一发会动全身的。
对对，
你看中国历史哈，也有很多个朝代它曾经有修过那个立法，但是呢汉朝
修不好。
对对对，它修但它语焉不详，那一旦语焉不详的话表示一般来讲哈，我们就
不了了之了。
语焉不详最重要原因就是之前错得很厉害，你只要真的把它讲出来，那可能有人要抄家斩头嘛。这个在各国历史其实是非常的正常的事情。你假如说年份有出入的话，绝对不要觉得说哎，它就不是，因为常常是因为立法的计算呢出了问题。
以前呢，我们对这些东西不懂啊，就算你知道可能出问题，你也不知道怎么算。
嗯，
你算的不可能是对的吗？你怎么去算埃及的历史？我们又不懂。但是现在我们在网上可以看到很多的东西，你也自己可以到那里去看。假如 Joseph 假如约瑟就是 Inhotep 的话，那你要想啊，约瑟最出名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不只是说解了法老的梦，这个 Inhotep 也是会解梦的一个人、啊、他也不只是说呢把埃及从七个荒年的这个预言以及荒年的史记里面救出来，尤其他重要的，他在荒年以前七个丰年他真的建了所谓的谷仓啊。
哦，你是觉得说
那些谷子全部都存起来给这个荒年的时候去卖、嗯、然后呢他才会见到他的把他卖到埃及的弟兄。
哎呦，这个蒙听蒙哥这么一讲，是真的我忽然对蒙哥肃然起敬。
怎么了怎么了？
对不对？你看你就是一个正派的人，你想到约瑟最大的功绩就想到他建谷仓。你看一提的时候我脑筋马上想到约瑟最大的功绩就是他能够临危不乱，脱衣服脱得很快，他的美丽的祖母要勾引他的时候，他能够衣服很快的把他脱下来。我认为这个是震古烁今的一种技能以及情操啊，这是我心目中约瑟伟大的地方在这里。但是蒙哥一讲就讲到那个谷仓去，所以我们两个之间的高下立刻马上立见了、啊。这样，
我还以为你说你一听到这个你就想到习近平的共同富裕了。
没有，我还没想那么远。哎，约瑟真的在我心目中是最伟大，就是这样，祖母的引诱，对不对？居然能够还能够逃脱的，哎呦，真的是不得了。
小贝，祖母引诱你怎么会不容易逃脱？
祖母，好不好？哎，你看祖母，人家波提乏是多么有权势的人，他说他的老婆，据说就当时各国的选美冠军的，那是多美丽啊，对不对？哎，
反正约瑟他需要有大的谷仓，而且你这个谷子呢要藏七年的粮食在里面，还不能够坏掉，因为埃及整个的农业靠尼罗河的泛滥，这个荒年恐怕跟尼罗河泛滥有关系的。
嗯，
你丰年的时候呢之所以有这么大的丰收，那几年尼罗河的泥巴是特别特别的好，那你这个谷仓要建在哪里，你怎么建让它不会潮不会坏，还有七年，然后你这么多的谷子你要怎么计算，你要怎么分出去。
你这都很大的工程啊，
这么大的工程他应该会留下痕迹的。
那对啊，嗯，那要是有盖这个谷仓应该现在搞不好找也找得到啊。嗯，
哎，现在问题就在这里啊，你上网去找，这个地方叫做 Saqqara。
所以还找得到就对了。
哎，你就是在那个阶梯型的金字塔的旁边，它有一个很长的门廊，这个门廊呢很窄啊，也没有什么窗户，所有来买粮的人要排队进去，然后卖粮的人，圣经告诉我们就是约瑟他自己一个一个过来，他就看见他的十二个弟兄。那这个买粮怎么买呢？你先付钱，付了钱以后你可能有一个粮票啊什么什么的东西，买多少你付了多少银子，然后你去领这个谷仓啊，它大到让你难以想象，是从大石头里面挖出来的。最大规模的这个谷仓啊，它是十一个巨大的储藏室，底下都有管道相通，当这个储藏室的谷子卖完了，打开另外一个储藏室，你还是在原来的地方就可以收到这些谷子。它一共有十一个仓。
哦，十一个。
你可以看见它的照片，那个照片上人小得跟蚂蚁一样，那底下那个谷仓又大又深。
嗯，
这些这么大的容器建了这么大的规模，都在磐石里面彼此相通，都有一个管道这样通下来，会通到同样的地方。
这设计也很相当的便利厉害啊。嗯，
但如果不是约瑟的谷仓它是什么东西？
哎，这个谷仓怎么没有被烧掉？对不对？你说我们读这个中国的历史，常常讲什么多棒多棒，哎，后来都找不到，因为都被烧掉。
中国人就是没有月色嘛，人家是用大石头去挖，你要怎么烧？开玩笑。
哦、我想还有一种可能呢，像什么曹操建的铜雀台，说多么美轮美奂，我觉得也有可能是这样子。为什么要烧呢？因为可能满怀希望去看。项羽一到关中的时候，对不对？他当然就听到这个秦始皇建阿房宫多么富丽堂皇，但是一看到太失望了，原来你们都是在骗人的，所以怒火攻心，所以把火把你烧了。这种越来越多，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大。哎，
好了好了，反正我们节目已经没时间了，听众朋友有兴趣可以去网上看看，现在有关于这样的网上的东西蛮多的啊。你在 Google 里面搜索两个字摆在一起 ，Joseph J O S E P H。和 Imhotep I-M-H-O-T-E-P 很多资料就会跳出来，尤其那个月色的大谷仓真的是值得一看。你要加的要字是 Silos S-I-L-O-S Joseph Silos， 你就可以看见一些。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